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每一次我们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分享，但是呢，我们真诚的希望你呢，在这个当中不单聆听，也能够跟我们来互动的。
虽然他们身处的地方跟我们好像很遥远，但我相信呢，只要你愿意的话，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有什么生命的故事想要分享的话，或者你在研究天经在研读的时候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随时欢迎你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够收到听众的回应，哪怕是一个两个也好，我们都会很珍惜的。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4@良友拼音.net， 也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就能跟我们联系上了。
对，我发现呢，这个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啊，不是时间和空间的，而是心灵跟心灵的互动。如果两个人在同一个房檐下，两个人用电脑去彼此沟通的话，我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呢是非常遥远的，两个人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即使在千里之外，我们能够心灵互动的话，那个距离是近的。
你刚刚说到用电脑去沟通吗？
对，有的人是用手机，比如说吃饭了，那个妈妈叫小孩吃饭了，然后那个小孩出来了吃饭。所以这个沟通呢，我觉得真是要心灵的沟通。
我告诉你啊，如果他用电话或者用电脑沟通，那倒是还好，就起码他愿意去沟通。但有些人连话也不说，连讯息也不发，完全是处于这个冷战的状态，那可惨了。
哇，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之间，或者是子女跟父母之间不沟通的话，那是很大的问题了。
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会不愿意沟通？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或者有些原因，以致他们俩不想再谈下去了。也许其中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说话得罪了对方。
其实得罪呢，这很难免的。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呢，就是随便就是讲出来了，或者是说不在意的就讲出来了。可能你讲的人不在意，但是你听的人呢，你在意的时候呢，可能无形当中就伤害了一个人。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之后我们要沟通，要解释。如果不沟通不解释的话呢，那个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说的很好，要解释，以免这个误会越滚越大，好像一个雪球一样。我不如给大家分享几个我真实的经历吧。我确实踩到雷了，台湾人经常说踩雷了，或者真的得罪了朋友。我就是以为跟那个朋友很熟，因为大家认识了好多年，是一个闺蜜来的。有几次呢，我就说了印象比较深刻，好像说了两句话，我说你今天忘了把东西带出门呢、你忘了东西了、他说我忘了什么、你忘了带脑子出门呢、
结果他肯定心里不舒服。
他就傻眼了，当下就愣住了。那还有另外一次呢，我就说我相信呢，你冬天呢一定会不怕冷的。为啥？你脂肪太多了。
哎呀，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个人。
对呀、我说的那个人觉得好好笑哦，开个玩笑逗一下大家笑，但听的人不舒服了。
结果嘞？
结果好像我也没怎么了。但现在想想，哎，如果在时光倒流回到那个时候呢，我可能开完那个玩笑之后，我会很不好意思的私下跟他说，哎，不好意思啊，刚刚那个玩笑可能开过头了，伤害到你了，你不要再介意，我以后都会慎言了。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女性这个之间的闺蜜啊，比如男孩子就开玩笑随便讲一讲就无所谓了，除非真是他伤到了他啊。但一般的男孩子就是比较说话就过去了。
那如果有一个男性朋友跟你说我刚刚讲那两个笑话，你受得了吗？
如果是两个很好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在意的。
嗯，
特别是男孩子，比如说他很胖的，他也不会在意。但是女孩子，你说他脂肪多的话，
哦，很介意哦。
对呀，那就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呢，得罪人不得罪人呢，还是要看你的舌头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语气、你的态度，还有你真的要是得罪了，赶紧去善后工作，不要拖，不要拖，拖到几个月或者是几年啊，才发现，哎呦，我当年好像曾经得罪过你啊，
那已经后悔来不及了，
啊，已经来不及，太晚了。他心里面的那根针已经扎得很深很深了。
嗯，所以呢，赶快趁着还不深的时候呢，要去解决。那接下来我们在幸福婚姻秘诀的当中呢，我们接着来讲不同类型人的对话。
为什么要结婚呢？
为什么我们总是常争吵呢？
他总是乱发脾气，怎么办呢？
我跟他的看法有很多不相同呢。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给您揭晓
幸福婚姻秘诀。
嗯，我是未婚者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已婚者阿牛。
真的跟你们相处了一段时间，跟你们录制节目了几集，我发现男人跟女人永远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就在我们刚刚录节目之前，我就发现我跟杨天成老师呢性格是非常不合的。
因为我在旁边已经憋不住笑了。
对，我是那种挺急性子的，他就是那种最近很流行的词语，就是很佛系嘛，
哦，
佛系的男人跟我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都在这里啊，
我们都在这里，但是，
啊，
我们做事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就是男女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
的，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伴侣的相处呢，无论是你的行为方式，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你对于金钱理财方式，还有对情感的期待呢，可以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啊，有可能
差天共地的。
但是我发现呢，其实他们做了一个心理的一个试验，
嗯，
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你是在什么时候拿你的钥匙？
等电梯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吗？电梯门开了，我到家门口
你才
开始找。
找，
对，
我是预先就找好的，
哦，
因为我通常是拿那种大包包的，
嗯，
要翻很久翻很久的，所以我预先把它掏出来，这个是我习惯了，习惯而已了。
但是他们说呢，通常呢，女性呢是到了门口再找
啊，
男性呢是在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实验证明是不准确的，最起码
我
跟牛弟兄是不一样。
当然这个你可能是在比例之外的，
嗯，我们俩就在比例之外呢。
还以为要说你是男性化一点，
我不是男性化。
所以就是说明呢，男跟女他的思维呢是不一样。
那请问你呢？
我是
到门口
没有上电梯之前我就准备好
了。啊，也是上电梯。
原来我跟他还是有共通点的。
看来我是比较另类的。
小燕、阿牛、杨天成启示婚姻的奥秘，幸福婚姻秘诀。
之前那一集都讲到直觉型还有理性型的分别嘛，今天就来讲一下。最近我妈妈呢就在学国画的工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画。
嗯，
她最近在学画竹子
啊，那个很像，
特地要拍下照片，对着画。我说为什么一定要那么仔细呢？我以前也是画水彩画的，水彩画就是有种凭感觉的
啊，
比较抽象一点的。但是工笔画不行，你的竹子那片叶子是从哪根节伸出来，就是从哪根伸出来，不能随便乱画的。
所以工笔画的话一下子就会让人家明白你画的是啥，
明白画什么。
对，但是你那水彩画可能除了你自己以外谁也不
知道。没人懂我的画，就很像毕加索还有梵高，没人看得懂，只有我懂，懂我的人才会懂。
懂啊，
很多人
不知道，以为是一个木头在那，
以为是木头，其实树木来的，其实花朵来的。两个人相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不明白你，你也不明白我，很模糊的。如果因为模糊就会产生很多误解了。
但是像你说的，就是理性的人做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是感性的人做的事情可能就像梵高的话一样，大家都看不懂他在做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女人呢，有的时候有个习惯，我希望你能够猜中，
啊，
什么事情我都跟你赤裸裸的讲，就没有惊喜感，也没有浪漫的。我希望你一看就懂我的意思，
但是
就觉得你更认识我。
总是猜不中，那可能
猜不中你就无趣了。
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是行为方式上面的一点点的不同了。
对，而且我觉得那种感性的人，他是蛮重视未来的。
嗯
啊，就是以后怎么怎么样，他考虑的比较多。但是理性的人，他可能比较重视现在。
你的意思是两个人站在一起在规划未来，
嗯，
感性的那个人会想我们的未来应该是非常美好，
嗯，
我要建一个房子，嗯，我要生一对的孩子之类之类的，嗯，可能理性的人生孩子，
嗯，
你有钱吗，
嗯，
经济能力足够吗，
嗯，
买房子买在哪里啊，地区在哪里，嗯，他会很理性的去跟你分析一个计划。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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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比较实际的，
嗯，
就是理性的人比较实际的，他就想着一二三四五的。作为这个感性的人呢，他可能在谈的时候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嗯，想到我将来十年以后会怎么样，
天马行空的已经哈。
这个跟理财也有关系，那理性的人可能他就会计划好啊，要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但是感性的人可能喜欢了以后就买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在意现在的经济状况。
像我这种朋友经常说，
嗯，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科目是什么，猜一下。
数学。
数学真的是我的天敌，
嗯，
我看到数字我头会疼的，
嗯，
所以如果一大班朋友出去吃饭，
嗯，
大家可能凑个钱嘛，
哎，
我真的试过有一个异性朋友，哎，他吃完饭要结账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
嗯，
我刚刚没有点可乐所以不能平分，嗯，比方说十个人吃饭有三个人点了三罐可乐，他就说因为你们点了饮料我没有点，
嗯，
所以不能平均分摊，一定要分开来算，
算啊，
那其实可能就两三块钱而已，
嗯嗯嗯，
我们心里面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抠门吗？
这也可能是一种原则吧，或者一种习惯，有可能反过来讲哪一天他多点了一些饮料，
嗯，他也宁愿会分开来算，
对， 对，他就不想让没点的人吃亏。有一种人就是他会把原则分得很清楚，是我的那我就该做，那不是我的我就不应该做，那我们分清楚以后很多事情就好说。
嗯，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对，有可能是这样，规规矩矩的，
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出去吃饭，
嗯，
喊餐嘛，有的人喊的那个是48块钱，有的人是68块钱。
嗯，
如果熟悉程度比较好，我们说闺蜜了，
嗯，
也不会分得那么细，反正五个人就除以五。
嗯，
但如果你跟那个人熟悉的程度不算是很高的话，
嗯，
我建议你们，你花了68你就付68，
嗯，
你花了58你就付58，
嗯，
分得清清楚楚。说到钱，处理得不好就会伤到感情嘛，特别是刚刚认识的朋友，所以这个要拿捏得好。但如果伴侣之间呢，需要分得那么细吗？
我觉得伴侣之间倒
不
用吧，不
用。但是呢，就是说要理解做事的方式，
不要像我一样一味觉得他就是
抠门，
啊，
对， 对， 对，
要想想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是的，
就像刚刚阿牛说，哪怕有一天他喊了瓶可乐，
嗯，
也许他也希望用这个方式去算，因为他不想让人吃亏。
对对对，
亏损了别人。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解释婚姻的奥秘。你可以靠近一点，你可以靠近一点。
期待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了，感性的人他可能会期待一些浪漫，期待一些惊喜，
确实的，
啊，但是理性的人他可能就精打细算，希望把家里面照顾得好好的，不要出现大的意外，不要有太大的波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不是那种特别感性的人的话，那我觉得是不是要降低一点这种期望度，
降低期望，降低标准了。
所以我想问小燕，如果你跟你的男朋友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你希望他怎么样为你过生日？
最起码他要记得嘛。你说到生日这个问题，
期望度已经降低了。
我昨天晚上就看了电视剧，
嗯，
反而相反的，
嗯，
男的期待老婆会帮他庆祝生日，
啊，
他原以为老婆会精心策划，结果老婆连他生日
日期都忘记了
啊，这是很难的。
我的要求很低，你只要记住我都已经很开心了。有些女人有些男人也好，提前一个星期给他一点暗示什么的，差不多了，到了到什么到什么
那傻傻不懂。如果比如说啊，要买礼物的话，你希望他给你买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实用的呢，还是说意思一下
适合我
适合你的？
你知道吗，我现在在我们的单位是负责一个工作，替同事们挑礼
物。
你听
介绍
过吗？
没错没错。
一方面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买礼物的人，另一方面呢，我真的非常喜欢观察一个人他的需要
他的喜好。
像是杨老师，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怕冷的人，他比我女人更怕冷
啊，是吧？
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一份保暖的礼物送给他了。发现有个同事这么留意自己，
还没有拿到，
还没拿到，但是
可以想象一下，
可以想象一下。但是你会不会欣赏我这种心态呢？
实际的帮助别人，
实际帮助，对，不会买一些没有用的摆设品，我不喜欢的。
其实买礼物呢很难，因为很多同事呢拿到礼物以后呢
不高兴，
对，
觉得没用，
为什么要买这个给我呢？
那索性给现金吗？你的意思是？
也不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用猜的还是用告知的方式，这个可能要考虑一下。
这个就是双方情感的期待，我期待你会给我一个惊喜，我期待你会记住我生日。
可能对方觉得我要给你一些细水长流，天天把每天的日子过好。
所以这个时间久了，你自然会了解你的伴侣是怎样的一个人。当初哪怕不顺眼，哪怕不习惯也好，因着爱的缘故，有可能一天你也会变成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我再想问小燕，两个人是见了面约会以后才说开始了，还是说我们有一个暗示说开始了？
是一个暗示吧，很自然就会感觉到大家要一起了。
其实答案里面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我们正式宣布一下？
对，正式宣布一下我们交往吧，我们试试看交往约会吧。通常呢，这种跟生孩子很相似的，头三个月呢都不会公开的，等到大家的关系好像彼此认定了，已经比较稳定的，才会开始慢慢的首先跟家人谈，跟闺蜜谈，之后才会公开的。
其实呢，在心理学上来讲呢，这个理性的人呢，他什么时候算开始呢？两个人真是说我约的在某某的地方见了面了，哎，这就是代表我们两个人开始谈恋爱了。
感性的人呢，
感性的人说，哎，我们好不好一起吃个饭呢？作为感性的人讲，哎，他要跟我谈恋爱了，这个已经是表示了，所以两个人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那感性的人也太过于敏感了吧？就普通约你吃个饭，你就想太多了。
那是不是普通？
社圈的朋友或者同事一起吃饭嘛，
单独
的，请你吃个饭，
也不一定了，看情况。
就是他没有特殊事情的话，比如说今天要跟你谈个事儿啊，那顺便吃个饭，
对，
那这个可能就不算了。
那我还是给感性的人提点意见，不要过于的敏感，凡事要看清楚，要观察的仔细，才好确定彼此的关系是到哪个程度。
在那个情感这个方面，双方的想法都是有不一样的，大家要很清楚的。
没错，感受型还有直觉性的碰撞实在有太多，我们今天大概讲了四个方式，包括行为的方式、生活方式、理财方式、情感期待。那下一集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题目，请继续留意，希望能够促进双方的沟通相处模式。好，时间到了，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
我是阿牛，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你爱我吗？我可以这样问你吗？你爱我吗？你给我的温柔是寂寞吗？你爱我吗？你心里还有遗憾吗？你爱我吗？你是真的爱我吗？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让苏小燕、阿牛、杨天成为你揭示婚姻的奥秘。
婚姻当中有很多的奥秘，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解读，怎么样去彼此的沟通和对话。其实我觉得不单单是婚姻啊，在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能够合理的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两个肯定也看过一篇文章，说到说话太直总是会得罪人。其实那个内容说得很好，其中有一点，比方说我跟你是同辈分，那当然杨老师我跟你是完全不同辈分的吧，我要尊重你。但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大家年纪差不多，职位也差不多，千万在语气上不要让对方感觉是不对等的。什么意思呢？
啊，我发现这个小李做的不错，哎，还不错啊，做的挺好的。虽然是一种赞美的话，但他听上来啊，你感觉好像是我的上司去赞赏我，但明明我跟你是同辈分的，为什么你要用这种脸色或者这种态度语气呢？啊，这样也会得罪人了。
其实这样还好啦，因为是赞美的嘛。
啊，对，毕竟是赞美啊。
但如果比如说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啊，这个你都不懂啊，这么简单，什么这个我知道，我告诉你，这种等于好像是他的上级或者是比你啊有资深的这种感觉，就让人呢就不舒服了。
没错，一定要慎防自己所谓心里的优越感盖过一切，让你不知不觉的，除了是得罪人之外，也是没有礼貌的一种方式。我个人觉得，而且是会破坏双方的关系的。
对呀。
所以呢，接下来呢，不如我们听一首诗歌《让爱飞翔》。
谢谢你的爱，每个温暖微笑。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则小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个太太多年以来不断地指责对面太太的懒惰，那个女人的衣服永远洗不干净，你看呢，她晾在院子里头的衣服总是有斑点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连洗衣服都洗成那个样子。直到有一天，有个明察秋毫的朋友到她家来，才发现不是对面太太的衣服洗不干净。细心的朋友拿了一块抹布来，把这个太太的窗户上的灰尘呢给抹掉了，就说：你看，这不就干净了吗？哦，原来是自己家里的窗户脏了。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不少愤世嫉俗的人，或者你也有过一些看什么都不顺眼，永远觉得命运对自己比较坏的朋友，但在倾听他们怨言之后，总会发现有句老话说得很妙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看到外面的问题，总比看到自己内在的问题容易一些的，而把错怪给别人，也比检讨自己来得容易。检讨自己和责怪自己又是两回事喽。于是愤世嫉俗的人常常从年轻愤怒到老，遇到有人过得好都想咬他一口，斜视久了的眼睛看什么都不顺眼的。以上的事情或许在您的生活当中也出现过吧。无论谁对谁错，我们可不可以先擦干净自己心中的那面镜子呢？真主有应许给我们，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真主的儿子。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和平，在天津马太卷七章三节这样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木屑呢？
我们人跟人相处呢，不能是只到看到对方的缺点，而不能看到对方的优点。所以如果你看到对方的优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的和睦。
不要说木屑了，有些时候你都没发觉自己肩膀上面有头皮屑，但是你先反过来嫌弃别人有很多头皮屑。
所以这个呢就要注意了啊，先看自己，不要先看别人啊。
对。
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宰伯尔箴言书十八章十三节：
不先聆听就回答的，这就是他的迷雾和羞辱。
不先聆听就回答的，这就是他的迷雾和羞辱。所以呢，我们在讲话之前呢，先要聆听，然后呢，我们要仔细的经过大脑再回答，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自己，认识对方，彼此的和睦。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